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前些时候在我们小组聚会，在团契聚会的时候，有朋自远方来有来自于另外一个地方的教会的两位弟兄，其中一位是传道人，他们来到我们教会观摩，因此分配到我们小组来和我们一起聚会哦。而当我们在聚会当中一起查经、一起分享的时候，这两位弟兄说出了对我们小组的看法哦。他们虽然是第一次来，但是他们深深地感受到这个团契、这个小组像是一个家，而且每一个人都是灿烂的，用灿烂来形容真是让人觉得非常的可爱，非常有趣哦，也很开心。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们看到我们这一群弟兄姐妹在分享的时候并不逃避自己的软弱，我们能够完全的敞开说出自己内心真正的感受，我们也不会去指证别人，或者是一直想给别人答案或当救世主，而是我们深知我们是一群共奔天路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互相接纳，彼此扶持，我们也需要彼此造就。因此在小组当中，我们有一种家的感觉，我们真的是属灵的家人。而何谓属灵的家人呢？你对于属灵的定义是什么？是否就是觉得应该读圣经非常的透彻，每天灵修时间很够，祷告时间很长，这都很好。但是一个真正属灵的人并不是有这些而已，而是一个能够认识神的爱，能够分享神的爱，能够有这最大的恩赐就是爱，这样的人就是最属灵的人，你说是吗？在圣经哥林多前书的爱篇清楚地告诉我们，若我们有各式各样的恩赐，但是我们却没有爱，我们就像明德罗想的拔一样，所有的恩赐最后都将停止，但是爱却是永不止息。一个属灵的家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有基督馨香之气、有爱的家。好，盼望你也能够找到这样一个属灵的家。若是你目前还没有这样一个属灵的家，没有如此属灵的家人，刘文非常乐意成为你空中的属灵的家人，为你代祷哦。有任何需要代祷的事项，请你来信告诉我，让我们可以彼此扶持。好，那如果你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属灵的人，那么最近的陪你读书栏目你要特别的关注了。在这一本在不完美中与神相遇的书中呢，第六章就要谈到一种很特别的成长，叫做不属灵的成长。今天要看到的特别是令人挫折的困住停滞。你觉得自己的属灵生命是否像被困住了一样，是否是停滞不前呢？这可怎么办呢？好像是没有信心，是不属灵的，是吗？看看作者要告诉我们些什么。好，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所出版，由梁敏夫弟兄所翻译编辑的《慈绳爱索》。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慷慨，经文在箴言第11章25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 箴言第十一章二十五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绳爱索。箴言第十一章二十五节，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慷慨。许多年前，两个年轻人在史丹福大学半工半读，有一天他们身无分文，因此便商议请钢琴大师帕德列夫斯基举办一场演奏会，以便借此筹措学费。大师的经纪人要求他们交出$2,000的保证金。这两个学生多方奔走出售门票，总共只筹得$1,600。演奏会过后，他们两人去见大师，把这一笔钱全数交给他，并且承诺短期内一定补足所积欠的$400。大师却告诉他们，听着孩子们，这$1,600你们先拿去缴学费，所找的钱你们各拿1/10，剩下来的钱才拿来给我。若干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帕德列夫斯基被任命担任波兰的首相，成千上万的国民在饥饿边缘挣扎，他只好去求助一个人，美国粮食救济部长，从他那里获得数千公吨的粮食救助。后来他走访这位美国官员，亲自向他致谢。不料胡佛部长对他说，别客气，你还记得吗？我在大学时代还曾经得到你的救助呢。箴言十一章二十五节所揭示的慷慨的原则是上帝制定的。上帝的美善、怜悯、恩典没有穷尽的落在我们身上。神的儿女若表现出贪婪、自私，实在是不可思议。切记，慷慨乃是上帝的儿女当有的品格。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已将最美、最大、最宝贵的礼物赐给我们，就是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已经得到最丰盛的生命。求你教导我做个乐于慷慨分享的人，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所出版的《慈绳爱索》。接下来这首诗歌是天韵诗班的《诗比寿更有福》，曲风很像是舞曲啊。
手更为有福。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橄榄出版社以及圣经资源中心所联合出版，由麦克·雅克尼里牧师所写，黄丹利所翻译的《在不完美中与神相遇》，上帝对不完美之人不厌其烦的爱。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是追求自我完美，而不是追求那位完美的神。若是我们经常给自己打分数，也觉得上帝不断地给我们打分数，也不断地给别人打分数，那么其实我们可能落入了一种不太属灵的境况，却自以为很属灵啊。那么当我们觉得好像信心软弱，我们觉得自己的属灵成长停滞困住，举步维艰，这时候应该就是很不属灵的情况吧。作者可不是这么认为呢，他觉得不属灵是可以成长的。好，继续来看到，在不完美中与神相遇，上帝对不完美之人不厌其烦的爱，第六章，不属灵的成长，第二个部分，令人挫折的困住停滞。我想要加两个词到我们属灵成长的智慧里，就是困住停滞和不困住停滞。大多数基督徒是困住停滞不前，为失败或耗尽的征兆，表示一个人在属灵生活上不够努力，表示我们的信仰成绩不及格。而隐藏的前提就是，如果你在信仰生活上困住了，就是你有事情做得不对，因为委身的基督徒永远不应该被困住。再没有什么比这种前提更不正确了。事实上，困住停滞是不困住停滞的先决条件。困 困住了是一个绝佳的时刻，一个从内发出来的召唤呼叫，是对我们生命现况不平不满所发出光荣的乐声。当我们寻求改变却改变不了时，就困住了。当我们想停止有害的行为却无法停止时，就困住了。当我们的意思与上帝旨意之间的拉锯战持续下去，我们也动弹不得时，就困住了。我们困住时，哪儿也去不了，无法超越某一个境况。困住停滞可以是发生在我们身上最好的事，因为它迫使我们停下来，它使我们生命的动力停歇，我们别无选择，只好开始注意周遭有些什么，结果我们便会寻求耶稣。当我们困住的时候，我们比较会注意到我们对上帝的渴望，还有我们压抑已久的渴慕和想望。有时候困住停滞是一个低点，我们说好吧，我放弃了。不能先放弃和放手，我们就不能成长。困住停滞逼我们看到我们目前情况的徒劳无意义，并使我们对人生有正确的态度，如此我们才能再次继续往前走。某个夏日，我们公司员工排定参加一个高空绳索课程，我们先前就已经决定我们需要一种共同体验，是可以使我们的员工更具向心力的，并且是可以激励我们更有团队精神的。我们报名参加低阶和高阶课程，横在我们眼前的是叫做百夫长的关卡，一项攀爬100尺约30公尺的挑战。我们每个人都要踩在垂进树干上的金属阶梯，往顶端的平台前进，而这个小小的平台窄到只有6尺宽、2尺厚、12尺长。站在板子的尽头，你可以往下看向100尺的深渊，离板子末端6尺远之处是一个高空秋千。挑战就是从板子跳出去，用手抓住秋千，就像马戏团的特技表演者一样。我对高度的害怕随着年龄增加，那天我早早就下定决心绝对不尝试这个项目，但一整天有一个工作人员一直顺道过来和我说话，他挑战我说，来吧，你可以做到这个项目的，我会帮你，我知道你可以的。太阳开始西下了，我们大约还有15分钟才会踏上归途。这个年轻工作人员仍然坚持，走吧，我知道你办得到的，如果你不试试看，你会后悔的。他的坚持成功了，我决定迎向这个艰难的挑战。我开始缓缓地往上爬，地上每个人看来都像蚂蚁一样，我吓得全身发抖。我坐在板子上，我困住了，无法移动。但我坐在板子上越久，就变得越冷静，我的决断力开始建立起来。我困在那里10分钟后，站了起来，轻快地走到板子的尽头，犹豫了几秒钟后，便往空中一跃。我永远也忘不了，当我的手抓住高空秋千时所感受到的兴奋。我来回地荡着，我无可抑制地笑着。这下子我不想放手了，最后我还是放手了，保护员将我放到地面。我已经一整天都陷入僵局，甚至当我决定要爬上阶梯的时候，我仍旧卡在板子上，害怕移动。但我的困住停滞是为了预备我那纵身一跃。我的心与我的恐惧持续一段对谈，在一段长长的讨论后，我的恐惧输了，我准备好要跳了，而且我真的做到了。我不知道笔墨能否说得清楚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但里头某些东西产生变化了。我对高度的恐惧减缓了些， 但更重要的是，我生命里其他的障碍，像是我一直逃避做的决定，突然间比较不具威胁性了。终日困住的最后结局是一种新的自信，一种新的勇气，去面对向来折磨我的恐惧。信仰总有困住停滞的阶段，就像恐惧、不信、怀疑。几年前我听到一个极不寻常的故事，我希望那是真实的。英国一个教会的牧师在某个主日对他的会众宣布他要退休了，因为他不再相信基督信仰。会众一开始是目瞪口呆，然后恢复镇定。长老们请牧师崇拜后和会众会谈，每个人都预期将要发生的事，他的辞职将会被接受，财务会做好安排，并且会开始寻找新的牧师。但事情并非如此。长老们站在牧师面前说：先生，我们了解你已经下了痛苦的结论，就是基督信仰不是真的。但是我们相信基督信仰是真实的。事实上，因为我们是如此坚信不疑，我们要你继续当我们的牧者，我们要你每个礼拜天站起来对我们传讲你的疑惑。那没有关系，我们想要听听看，不是要和你争辩，而是让这里可以成为你能坦诚寻求真理的地方。3年之久，这个牧师都在传扬他的信仰疑惑。一个早晨，他站在讲坛上，看向会众，眼睛满是泪水，并且说：我已经再次找到我的信仰，谢谢你们对福音的信靠，谢谢你们等待我重新找到我的信仰。这个牧师曾经困住、耗尽、迷失，在怀疑的流沙中逐渐往下沉沦。他的教会认出他的困住停滞，他的会众知道困住停滞是一个必要的停歇之处，在那里他可以重新整理，重新得着力量，然后往前走。一群由普通人组成的非比寻常的会众，了解他们的牧者需要与真理做一番角力。他们并不是谈论真理，而是相信真理。他们不怕等待，他们也不烦恼新朋友来时他们必须要忍受的挫败。当这个怀疑的牧师终于向世人宣告他已经重新寻回信仰时，他的内心深处必定充满感恩地对神说：耶稣自始至终一直隐身在这些人当中。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橄榄出版社以及圣经资源中心所联合出版，由麦克·亚克尼里牧师所写，黄丹利所翻译的《在不完美中与神相遇》，上帝对不完美之人不厌其烦的爱。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不属灵的成长第二个部分，这首诗歌是我把自己藏了起来。
让人看到真的我，生怕人会嫌我堕落，常常担心会被人看透，只好层层包裹，退后又瑟缩。我把自己
你如何面对信仰的困住、停滞不前呢？是否你因此就灰心失望、自我控告，以为耶稣不再爱你了呢？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在耶稣的怀中，你可以海阔天空，你可以做真实的自己。在下一回的陪你读书栏目，我们要继续看到在不完美中与神相遇这本书的第六章，不属灵的成长，第三个部分，不要错过了。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利用电邮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